这个呢题目呢非常有挑战性。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实在是觉得我不是很 qualify 讲这个题目，因为这个题目呢本身带有很大的挑战性。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非常实际生活化的问题。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在今年的整个的教会主题是什么？用啊，彼此相爱，说合一的话，对不对？我说过，彼此相爱是说合一话的一个基础。如果我们没有爱弟兄姐妹的心的话，你要讲合一的话，那都是有问题的啊，都不能持久，或者是说不能够持久，或者是说我们的心不是有这么正确的动机啊。说合一的话，也许只是会变成一个好听的官方的 diplomatically。啊，外交辞令上面的话，还是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是跟世界上不同的。我们所说话，我们的形式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我们是要在基督里面成为真正彼此相爱的一家人。所以我们在讲话沟通技巧上面的操练，我们有很多的分享啊。我们分享当中，我们有记不记得我们有三样最重要的这个。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对人讲话的时候，我们要温暖，对不对？我们要看着他，我们要对他讲话，我们尽量放下手中所做的东西，我们看着他，让他感觉到他被温暖，他被尊重。然后我们讲到同理，对不对？ Empathy 就是说，在你把他讲的话能够 qualify 他到底在讲些什么事情。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所亲近的人，我们对于我们所熟悉的人，他所讲的话，我们以为知道他在讲什么，其实他讲的话，他讲的意思不是你所想象。我们很多时候就把他 assume 假设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甚至我们讲到沟通方面呢，我们有个很大的一个mistake， 我们只会把对方，或者是讲，我应该这样讲，对方所要表达的意思里面有93%不是你讲话的内容，是肢体语言跟你的声调。有些时候我们就被他的声调所欺骗了。有时候他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他讲的话声调，你就觉得他讲的是另外那个意思，他看不起我，他轻视我，他不爱我。但是事实上他还没有那个意思，只是他是情绪上的发泄。其实这个就是一些我们在很多沟通上面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假设他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没有去把它 qualify。 所以这个 qualification 就是把它证实化，把它怎么样，把它明确的把它的意思给抓出来。这个 qualification这个过程呢，我们很少去做，我们很容易就把它 assume。 啊，有时候严厉的老师跟学生讲话的时候，学生都已经吓得发抖。为什么？因为老师有权柄，有一根教鞭条在旁边，他只要对你稍微瞪一眼的话，有些人不必上厕所就有东西跑出来，对不对？因为他的那个样式，那种气势已经表达那个气，可是啊，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在沟通方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特别在亲近的人当中，对家人里面，我们实在是有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特别是我们最亲密的人，配偶、父母、子女的关系 ，OK， 还是你，我们现在都成人，我们跟现在70-80岁的父母亲之间的关系，我们如果是仔细去看的话，有些时候我们对于我们家自己的家人讲话都很不客气，没有耐心，不耐烦。为什么？因为我们以为他就是这个样子嘛。OK，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就是说你的孩子、你的配偶，或是你的朋友们，或是你的父母们，其实他们都还在成长当中。See, we are all growing up。有一天，当你的孩子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是个很有思想的，他不再是你从小看着他，从他被他为他换尿片的时候开始。有些人他的对你的印象来讲，永远都是在小孩子的情况之下，不是的，人会成长，夫妻的关系也是一样。 当年跟你结婚可爱的或者是英俊潇洒的这一位你旁边最亲近的人，他也在上帝里面成长，成长的过程里面你可能看了他好像跌跌撞撞，好像不怎么样，可是弟兄姐妹他毕竟还是成长了。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对于我们所亲近的人呢，没有显出适当的尊重，因为你以为他一生一世就永远是这样子。 No， 上帝叫我们永远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上次也讲过，我们要在说话的时候要在对方的角度，对不对？听，从这个叫听见人得益处这个方面去 为他来讲话。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从自己家里面开始，因为我们最少最少对我们自己的家人显示出尊重来。我们很少为我们家人里面某一个人太站在他的角度上来为他说话。 So 中国要福音化，我们从我们的家庭开始。所以 communication 永远是要学习的，永远就要耐心的观察，永远就要问说，我下次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为什么我老是在这个节骨眼这个关口的时候，我就跟我的爸爸妈妈吵架，我就跟我的配偶吵架，我就跟他斗气，我一定要胜过他，我老是被他欺负太过分。我们有时候在斗气，并以为自己是很有道理。我们有时候过了一阵子以后，事后回想起来，我怎么那么傻，我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能够跳脱出我情绪当中的漩涡呢？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平静下我的脾气，好好的跟我的配偶、我的父母、我的子女好好的谈呢？ What's wrong with me? And what's wrong with you? 我们永远在指责别人，都是别人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看的都是最准确的，我所知道的，我所知道的，我所明白的，我都是最正确的。但是我们曾几何时，我们没有为对方来着想。即使在争吵当中我们赢了，即使在争吵当中我们好像胜利了，可是结果似乎好像也不怎么样，我们的关系破裂了，我们想要拥有了那样子的爱的 relationship， 因着我们的争吵，因着我的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好像关系越来越不好。所以弟兄姐妹，沟通永远是我们学习，永远不要老是看别人的问题哈，有时候要照照自己哈。那用圣经的话语来照照自己哈，不是你用你自己的角度来看，我们用我们上帝的话语来看自己。不过弟兄姐妹，今天的题目非常的难，我只能说，我们在所有的这些沟通的当中啊，有一个问题归属的问题，这是很难去 define 的。因为我们按照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按照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我们对某些事情的看法，我们会对某些事情我们所应当负的责任，我们的认知不会相同的。我的认知跟你的认知不会相同，但是圣经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原则，他说，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五到五节，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的，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那我上次呢也跟大家讲，我上次讲了一个题目叫做你的问题还是你的。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个人必要担自己的担子，这个自己的担子就是好像一个士兵，他身上的行囊，他身上的那些睡袋是他自己要背的啊。如果你看到有那个打仗的战争片，或者你自己有当兵，你就知道你自己要带着钢盔， OK， 你自己带的那些行囊、睡觉的用品是你自己要背的，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帮你扛。这就是说保罗用的这个字，这个担子，这个字眼呢，就是一个士兵的行囊。所以就 means you have to do yourself， 每一个人都要背自己的担子。那我们再看第二处经节，叫箴言书14:14，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 得道之主，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那个箴言十二章十四节一样，就是你自己做的事情呢，你自己可以承担它的后果。 OK, What you do is what you get。 你坐在别人身上，总有一天你会从你会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得到你自己的结果啊，就是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到知足，那个就是那个意思。 What you get is what you have done。 OK, 所以我们自己该负的责任呢，别人没有办法帮你看，因为每一个人你自己的行为，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要跟上帝交账。你要跟上帝交账的时候呢， the problem is, 的问题是你没有办法说我把所有我该自己负的责任呢，我可以说我爸爸当时没帮我扛，或者是说我的配偶没有帮我扛，我的什么人没有，我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说都是他们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See, that's the problem. 但是我们在 qualify, 我们在所有这一些啊指责，或者是说在责任的归属问题上面呢，我们需要很有智慧的来分清楚，到底是这是我的责任还是别人的责任。是我的责任，是我的担子太重的时候，是对方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帮我扛呢，还是这本来就是应该我自己的责任，我没有办法，或者我没有办法怪别人没有来帮助我。在这个很多错综复杂的里面，我们有一个 clear line, 但是这个 clear line 清楚的界限有时候也很难去分辨。那因为每一种的情况情景都不同，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之间今天所要讲的是一个大的原则。下礼拜我们要讲如何去分辨，这个礼拜我们先讲什么样的情景我们要怎么样做，下礼拜我们会比较讲到 how part, 这次会讲到 why and what。 那我们在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don't put other people's monkey, put your monkeys in your back, 人家的猴子你不要帮人家背过来，就是说他的重担你不要把他抢过来。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就当别人的感觉啦，或者当别人的问题啦，或者是行为啦，让你感到焦虑，以至于你把对方的责任抢过来，那么你就是背了他的猴子，就是 you carry other people's monkey, okay. 啊，那个猴子呢，猴子喜欢跟你抱在你身上，他很会抱，猴子是爬树的。那我不知道英文为什么要这样讲，但是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很 vividly 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别人的问题、别人的焦虑、别人的忧伤，或是别人的行为、他的问题、他的 trouble 使你感到很心焦的时候，使你觉得你好像替他背的时候，那就是你在背他的猴子。 OK,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厘清呢？在这个厘清方面呢，我们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因为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在所有的职业当中哦，最容易得忧郁症的，你知道是哪一个吗？啊，心理医生，没错，最容易得到忧郁症是心理医生，这是 number one。那你知道 number two 是什么吗？You are right。第二个是牧师，是神职人员。哎，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呢，因为就像保罗所讲的，他说哪个弟兄跌倒我不焦急呢？哪一件事情在教会里面的事情不是天天压在我的心头上面？但是我们在这边要有很有智慧，要厘清。 OK, 我们可以为人代祷，我们可以为他拼命的在神面前呢，怎么样竭力的代求。那有些人真的代求的太过分，得了忧郁症。我不知道听过多少对啊，牧师师母 OK 服侍了一段时间以后，在副牧师师母当中有一个得到忧郁症，忧郁到一个地步呢，是他跟牧师离婚。为什么？因为他受不了。 太多的 pressures， 太多啊，那个会有对牧师师母的 expectation 很高的，那太多压力在压在他身上，他就受不了。那你们放心啊，我跟师母不会的，我们是很 healthy 的，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误会哈。我只是跟你们大家讲这个一般的情况啊。我跟师母牧师，我跟师母不会得忧郁症，你放心好了，我非常 happy， okay， 我们是很 healthy。但是这不表示说我不为大家担忧 ，OK？ 弟兄姐妹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每一个，我们花很多时间在为你们代祷，每一个人。Okay？ 但是在代求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一个界限 ，OK？ 我们可以帮助你的地方，我们尽量帮助；但是没有办法帮助你，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帮助你。我们只是说，神啊，你怜悯 ，OK？ 因为我们如果靠人、靠血气来做的话，我们。牧师师母不是这样子服侍的，牧师师母如果说要这样子服侍的话，那没有人可以服侍下去，没有上帝的恩典，没有办法做下去。Okay。 但是就是说，我们代求代祷的时候，当一个弟兄姐妹他遭遇到困难、遭遇到痛苦的时候，你在代祷的当中，你就好像你的心、你的灵就跟他在一起，他的痛苦也等于你的痛苦，他的重担也等于你的重担。但是我们被他为他在灵里面扛的时候，在带球的时候，在向神呼求的时候，在这种过程当中，我们实际上能够帮助他的我们有限，但是在灵里面，保罗说要为万人带球，这是为君王带球，不管你这个总统你喜不喜欢，你要为他带球，不管这个 governor 你喜不喜欢，你也要为他带球，不管你喜不喜欢三藩市的市长，你也喜欢，你也要跟他在一起。我们有很多需要厘清的界限，但在这个地方啊，有些时候会使我们感到焦虑。那我们就会问他说：“我是不是背了他的 monkey？ 他如果行为不好，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上一个礼拜。”讲到 Todd Bentley， Todd Bentley 是很有能力，他很有 healing power， 他是可以带下神的医治、神的释放。但是呢，他又做了一件很过分的事情，对我来讲 ，I cannot understand， 我不能够明白。他跟他太太离婚，离婚以后呢，赶快又跟一个女的结婚，结了婚以后，然后他说他现在来 repent， OK， 那我就替上帝。感到很不公平啊！我们觉得说这个是什么道理？这简直是侮辱我们所有基督教的牧师嘛！怎么这个可以这个样子？但是在这个想要去，我没有谴责他的意思啊，你千万不要问。但是就是想到就是说这种公益的面，在那边非常觉得很气愤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哎，我 carry 他的猴子，我已经把他的猴子背过来，那是他的问题。他需要对上帝面对面，他要交代他的事情。OK， 如果我被他影响，如果我，当然我们会被他影响，但是我们要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说，照上帝啊，你的公义，你的慈爱 ，OK， 他跟着你将来，他要对你负责。我们只能说，主啊，我们求你怜悯。如果因为他跟着你这件事情是弟兄姐妹跌倒的话，他跟着你他自己要去负责。我呢，我只能说 ，OK， 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会好好的讲。所以上个礼拜我讲了内在恩膏跟外在恩膏的分别。OK， 有些人很有外在恩膏，但是他内住怎么样，他的生命不行。所以你看到有人很有能力，但是他的生命不好，你也不要觉得很奇怪，因为这是两方面的工作。所以我们明白了，如果因为他外在恩膏很强，不表示他内在生命。因为神拣选他，神就是喜欢把他的恩膏降在他身上，让他去医治，让他去释放。但是很抱歉，他个人的生命他是对上帝负责。所以我们这样了解的时候呢 ，OK， 他的这个事工果效很好，但是对不起，他的生命也不好，他的生命不好，我能够了解。他的事工很有果效，不等于他有好的生命。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人家外显性的恩膏很强的时候，不表示他生命很好。 所以他因为生命不好跌倒的时候，我不会说上帝你看错人了，我不会说怪上帝，就是说你怎么不把这个恩膏给我呢，我会做得比他好。当你有那么大的恩膏的时候呢，你的诱惑，你神魔鬼对你的试探可能会增加了很多，你搞不好也跟他一样跌倒。 You don't know。 所以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 OK， 我不会被他跌倒，他的问题我不会 carry 他的 monkey， 这是他的事情，他自己的行为他要对上帝负责任。 OK， 但是呢我忧不忧伤，我忧伤，但我忧伤有一个限度。我保护我的所有的教会的羊群，你们千万不要被他的这个跌倒而受到任何的影响，因为我把这个外在的恩膏、内在的恩膏讲得很清楚跟大家讲，不要受到他的影响。他会使人跌倒，但是我们不要被跌倒，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So 我们在这个责任分这个分辨当中，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如果当别人的感觉他的问题或他的行为使你感到焦虑，那么你就是把他的责任抢过来了，那是他的问题。假如有一天有人指着鼻子大骂，假如有个人他无缘无故的揍你一顿，那是谁的问题？那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我 physically 疗伤，我的心里面绝对不想说是因为我的不好。我们不要怪别人，也不要怪自己。 OK， nothing wrong with you。 这个世界上很奇怪的，我们在680啊，记不知道680的那个 highway 里面有人就很无聊啊，很无聊，在夜晚这个车子经过的时候 bang bang bang，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消息？那些开车的人他说 Hey what did I have to get wrong， 我做了些什么事情，我 I just happened you are in the wrong time and the wrong place。为什么？因为那些人的动机是什么呢？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如果你不信，就刚好在那个时间经过了之后 ，biang biang biang， 然后车子还好没有打死，就是有些人被伤到了。他就是开车经过那个地方，他就枪打了大概几部车。那你说他的原因是什么？那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所以你不要怪说。都是你啦，晚上才能走那么晚，都是你啊，因为你什么什么什么，我们才会那个时候经过那边才会被飙到。 No， it's not your fault， 又不是你的错误。 OK， 这是最近发生的事情，680现在那个凶手好像还没抓到，抓到了是吧？哦，感谢主。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吗？There's no reason. It's just for fun. 他就是很无聊，就是他以为能够在黑暗当中怎么样做这样的事情，没有人知道，还是被抓了。因为那个是很危险的，怎么无缘无故就这样子，没有 motive, just for fun. 那是你的问题吗？不是，是他的责任。OK。It's not your fault. It's his fault. 那我们只是不小心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稍微明白一下。但是在我们的关系里面啊，父母子女之间、上司下属之间、老师学生之间、属灵领袖会友之间，其实我还再加一个啊，配偶之间。配偶之间，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样子的特例。为什么我们讲父母跟子女？子女小时候是父母的责任。我们上次举了一个例子，当你的小孩子跟别人家的小孩子打架受伤流血的时候 ，OK， 就变成父母的问题了，是不是？你的小孩子打棒球把人家玻璃打破了，然后别人家的小孩子跑到你家来跟你讲说，哎。某某某，你的小孩子玻璃打棒球那个球打到我们家玻璃破掉了，那个时候责任是谁的责任？就变成你的责任了，对不对？因为是你的小孩子是还小，没有办法自己负担责任，所以呢，一个小孩子很简单的把球打到人家玻璃破了，那这件事情就变成谁的责任？是变成两方家长的责任，要去处理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这叫做责任的归属了，变成什么？不，我们不能跟着小孩子讲说 ，OK， 你自己做了，你自己去负责任，啊、你要去打工，到麦当劳打工，那个玻璃的钱，对吧？我可能有些这样子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变成是你跟对方的家长之间的问题。It's your problem. It's your responsibility. 但是呢，我们同时也可以跟小孩子讲说，嘿，我们要对自己负责任，你可能也会给他一些 penalty 啊，可能说罚你做家事，要把这个玻璃赔偿玻璃的钱给自己赚回来。我不管怎么样了，但是说我们有些责任归属的问题，就是我们要自己训练啊，训练我们的小孩子哈、啊，你要让他有这个 responsibility。那上司跟下属在公司里面，那也是一个很奇怪，也不是奇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关系。我们在一个 group 里面，你当一个 manager， 如果你底下的人啊，如果你底下的人 performance 不好的话，是谁的责任？是 manager 的责任。整个 group 要做一个 project 做不出来的时候，是谁负责任？ manager 负责任。 manager 可不可以怪罪那个下面的人？可以。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写 review， 对不对？你这个 performance 不好，下一次把你炒鱿鱼，是不是？但是整个的责任，整个的 project 的责任是谁的呢？是这个 manager， 就变成连带责任性。所以呢，弟兄姐妹，我在做 manager 的时候，有时候要对我们下面的擦屁股，他就捅一个篓子，那我要去什么？帮他补洞、补墙啊。他没有办法做出来的东西，我还得帮他去做。为什么？因为我的责任嘛。但是在这个责任厘清之前呢，是我对上面负责任，对不对？上面只要抓着我就好，那我去顶着下面的人，那下面的人是我来负责，对不对？但是他做不好，我要赶快帮他做好，因为我有 deadline。 但是他的责任跟我的责任我们要分清楚。You didn't do your job， 你的评分会很不好、哦、你下次再来一次，我把你 fire。这是责任上面的问题，但是整个的责任来讲是我的责任，因为他的关系我也受到牵连，所以要感性想尽办法，我不但自己去帮他做，我还调其他人去帮他做他的部分，把整个的东西通通做好了， because 整个的 project 是我的责任。所以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这边有些特例，就责任的归属问题。 OK， 我们也可以说，嘿，你下面的人，你 you have to get discipline，你这个因为这个没有做好，所以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OK， 你这个做这个东西，你机会，你要加班，你要 24 hours， 你也给我做出来，你不做出来的话 you are in trouble。 你可以这样子来 discipline 他，但是整个的 project 不能够因为他 get behind and you also get behind， 因为他你整个的落后了，你的 project 就落后了，那谁的责任？对不起，是你的责任。对，我们在这当中有些特例，老师学生也一样。我们通常我们中国人是这样的，学生学不好，大部分都会怪老师教不好，对不对？坏的学生是因为老师不会教。有没有想过，因为学生不会不乖乖学习，会不会这样想？有些父母不会的哈，有些父母我看过，哇，都是老师不会教，所以呢，那个我们以前在台湾。因为老师不会教，所以就找补习名师啊。因为这个老师不会教啊，我的小孩子成绩不好啊，所以呢都是怪罪老师哈、啊。因为老师跟学生之间呢，也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 relationship， 到底是谁的责任？你的责任还是我的责任？是老师的责任还是学生的责任？还是都有责任？我们有时候通常都是怪罪这个怪罪那个，没有想到是自己哈。但是在老师学生这个tension 当中，我们也要注意一件事情，小孩子受的压力很大。最近你们听过刚害的学生，对不对？刚害的学生有两个跑去自杀，就最近的事情，两个礼拜前刚害，就是帕奥的刚害，两个一个好像两个都是跑去撞火车哈，因为压力太大，两个都有忧虑症 ，depression。为什么 depression？ 不是说成绩不好，是成绩太好，但是压力太大，压力大得不得了。所以当 depression， 当这一些有这种 啊，忧郁症这一些呢，父母没有注意到，父母没有注意到，以至于他们就走上绝路，一时想不开。哎，我对这些特别有感受，因为我的哥哥，我有个小的哥哥哈，我的小的哥哥在我13岁的时候，他刚好是高三，要考大学，他就跑去自杀。哎，我自己的亲哥哥，所以我对于这些呢，我感触特别深。他那个时候只要有一个人坐在他旁边，啊，盯着他，疏解他的那个压力，熬过那段期间就可以。但是 unfortunately， 很不幸的就是，啊，我那个时候没有帮助到我哥哥，因为我那时候还小，才13岁。我才刚刚上了国二，然后2年级。那个时候我当然很伤心了，因为我那个时候确实蛮自责的，但是所以需要有些内在意识，因为 I can do something, I could have, should have。那我哥哥可能今天还活着 ，but you know I blame myself。我那时候非常自责，因为那个认为那个是我的问题了。当然，啊，我的哥哥当然有他的问题。但是，啊，我们在沟通方面，当我们小孩子出现 depression 的时候，父母要特别注意，不要等闲视之哈。这么两个这么优秀的学生就这样失去生命，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在厘清这些责任当中呢，小孩子还没有心情还没有长大，心情不稳定之前呢，我们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那我们刚才稍微提到属灵的领袖跟会友之间哈。那有些时候呢，我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为他来处理。但是我今天所要讲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他自己的担子他必须要承担，是在他心理状况很好，他没有这些忧郁症的情况之下 ，OK， 他自己该负的责任。他只是懒惰，只是 lazy 的话，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些。帮助他在爱里面让他成长，好，在沟通中分辨什么是我的责任，什么是他的责任。OK， 你不要随随便便背了人家的猴子，要分清楚，带导者要分清楚带球的界限，哈。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碰过这种人哦，很多时候有些人跟你讲话，他就是想要把他该负的责任怎么样丢给你，或者是用那些制造罪恶感来要挟你，哈。这个听说牧师最容易制造罪恶感，让弟兄姐妹来服侍的，不，我相信我没有这样子了哈，因为牧师很容易，你知道吗？牧师说这件事情你应该来做啊，你不做就不爱主啊。这个大帽子一扣下来，很多弟兄姐妹就 they have to buy in， 你知道吗？哎，这个牧师也很容易啊，我没有这样的，你千万不要误会啊。我就说，哎呀，你怎么没有十一奉献啊？十一奉献，你这个没十一奉献，你不爱主哦，上帝不喜欢哦。你牧师可以用那种恐吓的方式，是不是？我跟你说，哎呀，这个信主这么多年了，这个一点服侍都没有，不像话呀！上帝到时候进天国怎么样？这个很容易 manipulate， 是不是？但是电脑啊 ，manipulation。哎，我跟师母，我们两个很奇怪啊。我们说事工在这里，有没有对弟兄姐妹愿意 ？OK， 我可以跟你谈，很希望你来帮忙，我们一起服侍，一起成长。但是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就让牧师师母做就好了。OK， 我跟我太太，我们最不会做的就是勉强人家。我们从我们的老教会来这边的时候，我们一个人都没跟他讲说，哎，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叫新的教会去？我们一个都没说 ，not even one。后来领灵是他自愿来哈，当然现在领灵他有他其他的带领啊，他也离开我们教会，不是 not even one。我们从来不会去勉强人家。如果说当时有人说，我看你们太可怜了，我们来帮助你，然后我们也会非常高兴。但是 ，but we didn't ask anyone. We could have, and we didn't. 因为我们不愿意 我们很不愿意勉强哈，我们最不会做就是勉强了。我们相信神的事工，神自己亲自啊，来告诉你说 ，you should， and you could， and、而且，但是在事工方面呢，我们会告诉你说，我们有这方面的需要，我们需要有些人帮忙，请你来帮忙。如果你不愿意，也没有关系 ，OK， we believe， 有些其他人会来帮助我。好，那么扛别人的责任的四种的 A 型的行为呢？啊，这是心理学家弄出来了哈 ，Four A type， 四种哈。第一个，他会 anxious， 很焦虑，啊，别人的问题就变成我的问题啊。那我们先跳过来看那个处境啊，我只有写一个例子哈，一个处境哈。这个处境很有意思哈，他就是讲到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关系哈。我们看看那个处境，他讲说。我那16岁的女儿怎么样？老是把功课拖到最后才要写，还要我熬夜帮她打字。我第二天早上8点钟公司还要开会，真是很气人哈。这是一个 situation， 让你们看到。那请问，我们先用这个例子来讲这个四种 A type 的情况。OK， 请问这是谁的问题？啊，女儿的问题。是女儿的问题，这个处境啊，我念的是那个我们在周报上面写的。那女儿是怎么样？她把功课拖到最后一分钟才写，是不是？你们当中有没有儿女是这样的？哦，有几个哦，感谢主。好，那这是谁的问题？啊，女儿的问题是不是？两个都有哦，两个都有。OK。那你看，仔细看哦，我那16岁的女儿老是啊，这表示说不是只有一次，是很多次。OK， 好，那么请问这个妈妈有没有把她的猴子搬过来自己背？有没有？她怎么样？她帮助她女儿怎么样？熬夜打字，对不对？然后她第二天早上还要怎么样？来开会，所以她怎么样？她有没有焦虑？啊，我们再看回来那个 A 型行为哦，他有没有 anxious？ 他有没有焦虑？他为他的女儿说：“喂，你明天要交功课，你还没写，所以熬夜帮他什么打字，是不是？”第二个叫什么？无所不知。OK， 他女儿可能只是跟他讲说：“没有人帮我打字，好了，我帮你打字了。”虽然很生气哈。那第三叫 always available， 随时可以为你效劳。来，你明天早上开会8点钟开会有没有用了？没有用了，你随时晚上要帮人家熬夜，为你自己的女儿嘛，是不是？然后最后他有没有 anger 呢？他有没有点愤怒呢？哎呀，真气人啊！这长得这么大，16岁，哈、哦，功课老是拖到最后，哈、哦。也不想你老娘第二天还要开会，还要熬夜，哇！那好了，他把他女儿的怎么样猴子给搬过来，对不对？他帮他扛了，是不是？但是我知道父母跟子女之间有没有特例，有特例。你可能可以跟他讲说：“嘿，我上次已经帮过你了，你这次怎么还是这个样子？” Sometimes you can say no， 来，我们再看看得医治的处方哈。你看这个跳脱那个 A 型行为里面的第一个叫做 relinquish， 放手哈。You can say no， 来，你可以不帮你的女儿打字 ，OK？ 她交不出功课那是她的问题，她当掉那是她的问题。来，做父母的通常不太愿意这样的哈。但是如果说她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话，也许，啊，也许，你要让他尝尝后果，来，也许你要让他知道，嘿 ，this is your responsibility， 你学生，你的责任就是读好你的书，对不对？我已经帮助过你了，我已经帮你背你的猴子背了几次了，你害了我生气，你害了我焦虑。Now is your time， 圣经上说怎么样？ 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Hey, you have a, 你还有圣经经文的 support, 这是你的责任啊，你要自己担啊，啊，所以呢，你要让他说，哎，你自己要做，是不是？在沟通的技巧方面，如果你的女儿，如果说你亲近的人，如果说你的朋友，他应该尽的责任，他要你来当。也许第一次你可以好心的帮助他 ，but you can tell him, or tell her, 我告诉他说下不为例啦。这次也许你因为某些原因呢我可以帮助你，但是呢你自己要成长，你自己要负起你自己的责任啦。为什么？因为你帮助他一次以后，就会第二次，就会第三次。如果你没有改变你的方式的话。The trouble will coming back again. OK, 这一些东西一直会回到你身边。然后呢，他非但没有成长，你反而被过分依赖，就变成你的负担。他也没有成长，这叫做 lose lose situation。你现在要做的要变成 win win situation。你要帮助他成长，你自己的重担也减轻，你自己也不会焦虑，你也自己不会愤怒，他自己要长大。哎，他自己要背起他自己的担子，而且这个担子是轻省的。耶稣基督应许我们，对不对？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OK, 但是他自己要背的行囊，他要自己背。So you can say no, 这是你的责任，你自己要去负。第二，得医治的处方是接受。接受对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但是你如果说一直是 procrastination, 就是一直拖到最后才要做的话，那么你必须要接受我，你要我来帮忙，我要接受你是一个老是拖到最后一分钟才做的。那么我也要接受你要自己承担自己的责任，我没有办法帮你承担，你要长大。但是我们在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要用爱的出发点，我们要告诉他说。如果一直为你做了哈，到时候将来老娘有一天不在了，你怎么办啊？是不是？或者你老爸不在了，你将来出去社会上服务了，我不能再为你做了，儿子啊，女儿啊，长大。但是不要去告诉他或者是说。帮助他怎么样啊？不要尝试去改变对方，因为对方有的时候，我这样写好像不太好，把 cross 掉好了，接受他就好，不要尝试去改变对方。我想有很多的特例哈。那 relax 第三个 relax 放轻松了，对方需要成长的空间，他可能需要一些失败，他可能需要一些痛苦的经历，但是千万不要让他认为这都是爸爸妈妈不愿意帮我，所以我成绩这么烂。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在沟通上面要稍微很小心，我们要在爱里面要让他有成长。所以神从这个角度来看，神也允许我们有时候有一些失败，为什么？因为他让我们长大。有些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逞着自己的情欲哈，该做功课的时候不做功课，我们老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老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不是吗？我该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我老是做其他的事情，一直到最后一分钟，我才要去做，结果做了不好。啊，这样子的话，我们需要受到有一些的怎么样，就受到有一些不良的后果。我就知道原来自己是这么烂的人哈，所以要能够有成长，对方需要成长 ，relax。为什么？啊，如果。牧师师母都是这种 always available, always anxious and always anger 的话，牧师师母很快就要得忧郁症。真的，我们父母也是一样。虽然我跟我师母没有小孩子，可是我们看了太多小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太多的 pressures, 太多的 depression, 是各种各式各样的 depression。只是轻重问题而已 ，OK。只是有些人可能比较严重，需要吃点药；有些人他还可以过得去。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在沟通上面，就问题归属里面，我们处理的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下个礼拜要讲，我们会讲说，我们如何来真正的厘清一个你跟我都可以接受的问题归属。 有些时候在争吵的时候啊，有些时候我们可以说 stop， 嘿、hey, ，我们不是在讨论呢。有些时候跟我太太在争一件事情的时候哈，我们有时候就两个人都 quiet and shut up and then get out。我们不要再争吵下去，争吵下去真的是在斗气，而不是在说一件事情哈。有些时候我们在沟通上面啊。很难去厘清的问题是你的还是我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些智慧哈。那我们不扛别人的责任哦，第一不是不爱对方或不愿意帮助对方，而是要有智慧的帮助他长大。第二乃是不要被过分的依赖，不要被过分的依赖。我这边能够想到的就是说其他的例子哈，就是我们行善捐款啊，救济扶贫啊，因为我发现到就是说，最近加州不是在 budget 的那个 crisis 嘛，那他们里面呢很多 welfare 的这些 program， 他这些 program 没有办法拿开的，为什么？因为在加州虽然是全美国最富有的州 ，OK， 那有人上次我忘记的是什么一个统计哈，加州如果说是一个国家的话。它全世界的那个国民生产额是全世界的 I think number seven， 全世界的国家，它读加州出来就是 number seven。为什么？因为它很多的东西，加州资源很丰富的，而且加州非常的聪明啊 ，Silicon Valley 啊，他们所创造出来的这一些财富 ，OK， 非常惊人。那为什么加州现在有 budget crisis？ 为什么？因为加州用钱太凶了。那你看他那个 statistics， 他大概有40%几，他所有的 state budget 是在哪里？是在这些 welfare， 就是济贫、老人 ，OK， 啊、没有收入的 ，OK， 啊、当一个墨西哥非法移民他要生产的时候 ，OK， 谁付钱呢？到医院里面去。加州政府付钱，很多老人的福利很多都是加州政府付钱。那这些付钱的人，有州政府法律的规定，他没有办法 cut， 所以加州政府的 budget 永远没有办法 balance， 因为这些东西法律啊规定不能够 cut。加州州长说 ：“What can I do？” 那这个看的哪一些？所以你们看到一些 education 是可以的，虽然会造成很多的问题，但是它很多那些救济扶贫这些东西没有办法。但是你就发现到，是出发点很好，我们可以救济，但是它一直这个 program， 因为要做到公平，因为又不能够对人不能够有 discrimination， 非法移民或合法的、非法的，你不能对他有。这个 discrimination， 在这个原则之下呢，加州政府没有办法 balance。为什么？因为加州很多人喜欢来啊，墨西哥的移民啊，非法的跳转啊很多啊，是不是？弟兄姐妹，你我所付的州税里面，一大部分被人家吃掉。你跟我之间州政府的 program 很少为 middle class， 所以 middle class 所缴付的那些州税，通通都被这样。almost 40%几，就是在用在这一些人身上，所以我们是被过分的依赖。OK， 那我想说，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不扛别人的责任，其实有个很大的、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不能被他过分的依赖。当你被过分的依赖的时候，他的问题老是会来找你。OK， 那你就变成 Superman， super loaded and super depressed。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父母可以帮助子女，只能帮助到一段时间，到一个地步 ，and then you have to stop， 因为他要成长。公司的上司下属的关系也是一样，在我20几年的工作当中，我做了10几年的 manager， 我从来没有一次 fire 过，或者是给我的下属一张 pink slip， 在我做 manager 16年的当中。我没有一次，我差一点破了，但是我把他的 I cover him， I pay some price， 啊，从来没有。 但是有些时候真的应该要有一些 discipline 啊。但是在这些 relationship 当中呢，我帮他扛了一些责任，是我不应该扛的。那我有 anxious， 我有 anxious， I made the wrong decision， 但是我还是为了爱的缘故啊，帮助他成长。后来这一位本来应该被我 fire 的这个人，他后来自己有成长，啊，还是在爱里面看到一些爱的代价，非常好。但是呢，我也告诉他，我也警告他，我说 ，you know you're lucky because of me， 你在别人的手下，你早就被 fire， 但是他后来还是成长了，我也感谢主哈。不过他现在还没有接受耶稣啦，不过我还在 work on him。但是就是说，我们不要被过分的依赖，他必须要成长，这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快的应用 ，Number one， 不要夺去别人成长的机会哦，让他扛起自己该负的责任。有时候呢，会有暂时性的痛，比如说这位16岁的女儿哈，你就跟他讲说，对不起，妈妈或爸爸已经帮助你这么多年了。I think it's time you grow up, OK? 如果你今天晚上自己没办法做完，明天当掉那是你的问题。同时保护自己没有四种 A 型的行为，啊，你不再会焦虑，不再会愤怒，不再随时要为他帮助，啊，不要被过分的依赖。所以厘清问题归属，啊，第二，我们分清楚，啊，也是给对方的尊重，啊，因为啊，老是替他扛他的责任，也同时表示对他不尊重，你知道吧？有些人很喜欢要被尊重到一个地方，说 I make my own decision， 不要老是你帮他 take care， 那你可以帮得了一时呢，但是呢，你养成他依赖，过分依赖你的行为呢，那反而是不好。另外，你可能对他也没有一些的尊重哈，这是第二点。第三，我再一次强调哈，自己该负的责任，别人无法帮你扛。自己的行为将来要向上帝交账，而且呢，从你的行为里面，上帝来给你赏赐哈。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讲的沟通当中问题的归属，这是 number one， 这是 number two。我们会讲说，那好，牧师有很多错综复杂的一种 relationship 当中，我怎么知道我的责任是什么，对方的责任是什么？所以我们下个礼拜会讲说，我们有一个 how part， 怎么样在沟通的当中呢，我碰到了一些问题，我怎么有一个 procedure， 我怎么有一个过程把这个责任归分清楚，分清楚了以后我们大家都能够接受， OK。 那下个礼拜会讲到 how part， 所以今天我们先稍微讲到这边。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我们沟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我们爱的家庭里面。主啊，我们都有爱心，但是我们不能够被过分的依赖。主，我们也要智慧，主啊，帮助弟兄姐妹来成长。主啊，在我们沟通的当中，我们都是以爱为基础。如果没有彼此相爱的心，主，我们没有办法说合宜的话语。主，我们说合一的话语是要站在对方的立场，让对方得到好处，在叫听见的人得到益处。主，你帮助我们在沟通的时候站在对方的角度为他来着想。主，不是我们不爱他，不是我们不愿意帮助他，只是主，我们要他在主里面有成长。主，我们承认有时候我们对某一些人特定的人，特别是我们关系亲密的家人，主，我们总是以为他们没有长大，他们没有在成长，以至于我们失去了耐心，以至于我们失去对我们亲爱的家人的尊重，我们对他们所说的话我们没有注意听，我们没有仔细的分析，没有仔细的把它 qualify，我们没有办法准确地听明白他所要表达的意见是什么。主啊，有时候我们失去耐心的时候，主，我们就失去了温暖，带出来的让人家感觉到了总是不耐烦，没有耐心，甚至让别人感觉到没有爱。主，我们求你让我们在这个第二个家庭里面 我们的教会当中，主，我们真的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让爱在我们当中运行的时候，我们都彼此更能够了解，彼此更能够知道对方的感受是什么。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家庭里面成为一个爱的交流的管道，让我们的教会里面所学习到的带回到自己的家中，让神你的恩典、你的爱、你的怜悯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都涌流出来。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要有智慧来处理所有沟通上面所带出来的一些的问题。主啊，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你帮助我们明白。谢谢你，主耶稣。我们这样同心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阿们。好，开始我们的主日学。